您现在看到的这几位正在鞠躬道歉的人啊，是日本小林制药的高级管理人员。中间的这位呢，叫小林章回，是小林制药的代表曲第一，也就是小林制药的社长啊。其他几位呢，都是小林制药的主要负责人。这家企业啊，最近遇到了大麻烦，因为他们生产的一款功能性食品呢、消费者吃完之后不但没有获得什么好处，相反呢，却导致了肾脏损伤。
小林製薬の紅麹を使ったサプリメントをめぐっては、昨日までに100人を超える入院報告が寄せられ、およそ3年にわたって摂取していた人が腎臓の疾患を発症し死亡していたことが判明しました。厚生労働省などによりますと、これに加え新たにもう1人サプリメントの使用者が死亡してい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合わせて2人の死亡が確認されました。またこれまでにおよそ3000件の健康被害の相談があったことも明らかにしました。
那你想想，功能性食品原本应该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结果呢，却导致了身体受到了非常大的残害，那这是让人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啊。所以在3月29号这一天呢，小林制药啊，就在日本的大阪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午後2時、小林製薬が大阪市内で会見を行いました。
按照日本社会的惯例啊，遇到这种事情，企业的高管呢、首先要向公众、向消费者、向媒体鞠躬道歉啊。其实啊，他们这一次事件过程中间，这已经是第二次鞠躬道歉了。因为在3月22号的一天，他们宣布召回这款功能性食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鞠躬道歉了。
健康害されているお客様に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使用されているお客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直ちに中止、使用中止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この度は
只不过那一次呢，主要是宣布召回，媒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在3月29号这一天就不一样了，因为自从他们3月22号啊公布了召回信息之后呢，日本社会一片哗然啊。那么最新的数据呢，已经有5人因为吃了他们这款功能性食品之后导致了丧生，其他还有116个人在医院里头接受住院治疗。那你想想，大家一般都理解啊，日本社会是一个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较高的社会啊，不光是日本人对日本的食品安全较为放心，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般对日本的印象都是日本的食品比较安全。所以这一次小林制药事件已经成为了日本近些年来最大的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啊。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呢，也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恐慌。所以在3月29号这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媒体对小林制药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啊。
健康被害につながる恐れの高い未知の成分については、
構造まではだいぶ見えてきております。国の研究機関の方々に我々が持っているデータを提供しながら、迅速に解明を進め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1月に事態を把握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公表するのが遅くな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
もうちょっと早く公表ができれば防げたか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したら、こちらのご批判に対しては私ども言葉もございません。その点につきましては大変問題だ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公表の判断のスピード、その是非につきましては、今後も真摯に向き合って検証してまいりたいと。
那么这起食品安全事故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这话说来有点长啊。话说在去年的11月份啊，就有一些患者到医院去接受治疗，那么医生就发现呢，他们的肾脏受到了损伤，共同的特点呢，就是尿液颜色比较深，还有些人有泡沫尿。那么这些人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医生就要询问呢，询问你这个吃过什么东西啊？那这些消费者呢，一般来说年纪都比较大，胆固醇的比较高，他们都吃了小林制药生产的一款功能性食品，叫做红曲米降低胆固醇的这么一款功能性食品啊。虽然是功能性食品，它做的跟药一样，都是红色的药丸，里面呢就是以红曲米为主啊。那医生当时就怀疑了，说那你是不是因为吃了这款红曲米导致的是肾脏损伤呢？他们就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了小林制药。小林制药啊，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开始自查，因为在红曲米啊里面有一款有害物质叫做菊霉素，这个菊霉素有肾毒性，这是30年前法国的一个科学团队发现的啊。 那么小林制药就查他们这款这个红曲米里头有没有曲霉素啊，一查说没有，因为他们过去的工艺啊反复宣传的时候就说他们的红曲米里头是没有曲霉素的，所以他们就跟医生在沟通，是不是因为过敏导致的，不是因为这个红曲米中间的原料导致的。但是到二月份的时候啊，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信息非常可疑，就是所有的这批肾脏受损的这个患者啊，吃的这些红曲米的功能性食品呢，都是同一批原料药生产出来的。什么意思呢？这个红曲米啊，小林制药每年生产的数量很多，是18吨呢，还是18万呢？18吨。这18吨里面呢，它也是分不同批次生产的嘛。它除了自己生产这个红曲米的功能性食品，还给日本很多其他企业做原料嘛。他们发现所有这批肾脏受损的这些患者吃的这个红曲米都是同一批原料生产出来的，这就极为不正常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调查集中在这一批的红曲米原料上，查来查去查到了今年3月16号，发现这批红曲米中间的确有所谓的未知物质。这个时候证据就非常确凿了，那就是你吃的这批红曲米导致的肾脏损伤嘛。所以3月18号这一天，小林制药自己临时召开了一个董事会，4天之后的3月22号，他们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召回自己所有的产品。这就是整个事件啊过程中间的来龙去脉啊。应该说这件事情公布之后啊，在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愤慨。首先是日本政府就说啊，
现在更传出，其实业者在1月15号就已经掌握第一起病例，却没有在第一时间公开，而是埋头自行调查，直到3月底才向厚生省通报。
行政に対して情報提供などを行わ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は、ちょっとこれは遺憾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ざるを得ません。
其次，你都有人中毒了，对吧？这种现象，你应该第一时间也向日本的这个内阁去汇报啊，这个小林制药也没汇报，所以当时内阁的大臣就出来讲说，小林制药这件事情说极为遗憾。其实极为遗憾在日语里头就已经是有谴责的含义了啊，谴责还挺重的啊，这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新闻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在整个这个事件过程中间啊，媒体所发挥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啊，在去年11月份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的案例，到1月15号，日本的医生把这个信息通报给了小林制药。小林制药在其后2个月的时间里头，跟医生之间进行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来来回回的磋商吧，确认吧。但是整个过程中，你看到没有媒体什么事儿。按说发生了这么大的食品安全事故啊，媒体应该率先报道啊。首先报道集中出现了这么多肾脏损伤的患者，到底跟小林制药之间有没有关系呢？即便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媒体也应该先报道。但是你可以发现整个事件过程中间没有媒体报道。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日本这个社会啊，其实媒体在维护普通人的公共利益的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日本呢，他们的媒体在全球的这个新闻自由排行中间常年排在73名左右，中国当然更低了，173名啊。但是在发达国家里头，73名是一个排名非常低的水平，也就是日本的媒体啊，在日本社会过程中间所起到的这个角色作用，跟他这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完全不匹配的。所以啊，这件事情啊，我个人觉得其实小林制药之所以拖了2个月才公布这个信息，就有这样的原因。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这小林制药到底是怎么个来路啊。这小林制药啊，是上个世纪1886年成立的，它一开始是一个杂货铺企业啊，就卖一些日用品呐、啊，卖一些酒啊。1916年的时候注册成了一家公司，名字叫做小林制药。那生产什么药呢？生产就是那个治疗脚癣的啊，脚癣涂的这个药物啊，还生产一些其他的叫大黑丸。你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啊，其实这个大黑丸呢，也包括治疗脚癣的药物，都是日本传统的汉方药。日本的药物实际上分为2类，一类就是现代科学生产出来的这些药物啊，另外一类呢就是他们日本的传统制药，日本叫汉方药。所谓汉方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这种感觉啊，跟中国的中药是一个路数啊。但是随着日本战后的发展，科学的普及啊，实际上日本的汉方药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吧。因为大家都认为现代医学给人带来的这个获益更大嘛， 传统的汉方药呢，这种疗效呢不清楚嘛，所以呢，它在日本社会的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有限啊。所以这家企业自从成立之后啊，其实也是步履维艰。那么1956年的时候，这个企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它呢搬到了日本的大阪，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这小林家出了一个继承人叫小林一雅。这个人呢，在小林制药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他当时呢就要开拓一个新的市场，那就开始研究一些新的药物啊。首先他搞的一个药物叫什么呢？叫安美露。这安美露是什么药物呢？就是一种止疼药，就是把那止疼药啊放到一个膏药里，贴在身上关节上，然后可以止疼啊。这款药物推出来之后啊，就名声大噪，一下成为了爆款，一年卖到30多亿啊。啊，同时呢，他又开始生产一些日用品啊。这两种日用品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日本厕所的除臭剂。啊，这个出来之后，也在日本的社会中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也马上成为了爆款啊。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啊是一个特别干净的民族啊，尤其是厕所的干净程度，我觉得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跟日本相比。一般的日本厕所如果有味儿，就一定是香味儿，不可能是臭味儿啊。但是你想想，那么日本的厕所之所以能够干净到这种程度，它跟它一系列的厕所卫浴产品有关，既包括它的厕所本身啊，这个卫浴设施的设计啊，也包括着围绕着厕所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其他的产品的设计。这小林制药的厕所除臭剂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它靠这三款产品啊，一跃而成为了一个日本呢相对来说比较有影响的这个制药企业。但我说的这个制药企业其实是打了折扣的，因为日本的制药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啊，水平还是挺高的。你比如武田制药啊，什么第一三共，什么第一三共当时生产出来的 PT1， 那获得了诺贝尔奖啊。那你想想，确实是水平非常高啊，就第一梯队。但小林制药在日本实际上是名不见经传，排名在20名以后啊。它主要生产的都是 OTC 的药物，也就是说非处方的药物，还有就是主要是日用化妆品。所以它虽然叫小林制药，但其实跟药物之间的关系真的不是特别大。但这家企业在中国的名号非常大，这为什么它在中国的企业的名号很大呢？因为当年的十几年前啊，中国的游客刚刚到日本买买买的时候啊，网上流传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到日本必买的12款神药》。这12款神药中间啊，其中有5款都是小林制药的。第一款就是这个安美露，就是这个止疼的膏药嘛，回去之后可以贴在身上的啊。而是中国喜欢小林制药的有这么几类产品，一个叫液体的这个创可贴，就是它这个创可贴不是这个胶布缠在身上的，那东西一挤到你这个手上之后，它就凝固了，然后就起到了一个止血的作用啊。这个在日本很受欢迎，中国也很受欢迎啊。还有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几款产品呢，一个是暖宝宝，就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往身上一贴，热那么2-3个小时啊，很受欢迎，尤其是很受女性欢迎。还有一个就是小儿的降温贴，小孩发烧了往脑袋上一贴，这东西可以降温啊。在中国的大城市，只要有孩子的这家长，你看基本都买过这个日本小林制药的降温贴啊。所以它在中国市场中间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啊。但在日本社会，确实它实际上在制药行业排名不是特别靠前。但是这家企业呢，一年的销售额呢也将近2000万日元啊，利润呢差不多有200多亿日元，应该说还是发展的挺好的。那么从十几年前呢，他就开始从一些简单的制药企业呢，他开始推出了一些功能性食品。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收购了一家这个红曲米生产的企业，于是开始进军这个功能性食品。那么收购了这家企业之后呢，他做了2件事情。这个红曲呢，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红曲米啊，这红曲米呢，他在2021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这款今天给他带来近乎于灭顶之灾的红曲米降低胆固醇的这么一个功能性食品啊。另外呢，这些红曲米呢就给日本其他的一些食品行业提供原料。这红曲米啊，平时呢在传统的食品行业作为染色剂，比如说中国生产的那些南方的腐乳，就红方红腐乳，那红方红腐的红色其实就来自于红曲米啊。包括我们一些酒啊里头那些红的颜色也是红曲米这个红色所带来的啊。所以他给日本100多家企业供应原料。那么为什么他要通过这个红曲米啊来生产这个降低胆固醇的这个功能性食品呢？这话说起来又有点长了啊。这个红曲米啊是中国和日本共同的一个传统食品啊。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啊，日本有一个叫远藤团队，这个远藤团队很了不起啊，他就在这个红曲蜜里头啊，发现了一种叫他汀类的物质，它可以降低胆固醇。那么后来又有几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大家都从这个红曲蜜中要提炼出来了这个他汀类的位置，最有名的就是洛伐他汀嘛。这个洛伐他汀这个现在被 FDV 认定为降低胆固醇最有效的药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呢，通过了 FDA 的三期临床检测啊，现在已经成为了治疗高脂血这么一个药物中间的首选药物啊。那么这款药物进入到市场之后呢，那有些人就在想了，说既然这个洛伐他汀啊，包括其他的他汀啊，都是在红曲蜜里发现的，那就是不是说明就红曲蜜本身就有降低胆固醇的功效呢？我不用把它提炼出他汀吗？就让你吃红曲蜜吧。所以小林制药就是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就搞出了红曲蜜的功能食品，号称可以降低胆固醇。那你想想，日本这个社会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人崇尚这个传统食品，很多人崇尚这个传统的汉方药物，就跟中国人信中医中药一样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红曲啊，你看红曲蜜你天天吃的东西还可以降低胆固醇，那当然好了。于是这个市场推出来之后很受欢迎啊，它现在一年要卖到6亿日元。在这个五个去世的患者中间，有一个人呢，就是这款红曲蜜上市之后就买了几十袋，每天吃3次，结果吃了3年之后呢，最新的这个消息显示呢，他最后因为这个呢就离开了人世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过程中间，我个人觉得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最大的教训就是大家不要真的崇尚传统的这些功能性食品。你就比如说这红曲蜜，这红曲蜜啊，虽然里头含有他汀类物质啊，但是它可不仅仅含有洛伐他汀啊，它一共含有12类他汀。这12类他汀啊，不是每一个他汀都对人体有益处。它当时这个红曲蜜啊，到了美国的 FDA 啊 ，FDA 就给驳回了，为什么呢？因为 FDA 就认为你这12个他汀并不是每个他汀都有降低血脂的作用，而且呢你的药物这个含量呢本身又不稳定，所以你以红曲蜜到美国去销售的话，美国实际上是不认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红曲蜜里头它不仅仅有他汀类物质，还有其他的。我就刚才讲了，就是在30年前，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法国的科学家就发现了红曲蜜里头还有一种叫菊霉素，这菊霉素有非常强的肾毒性。那于是呢，其实你看红曲蜜中间它这么复杂的内容，你要是简单的吃红曲蜜，对你身体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获益的。就这一次啊，小林制药最终发现的未知物质啊，虽然里头没有发现这个菊霉素，但是最后的结果，这个有害物质极有可能是跟菊霉素类似的同类物质，因为也有非常强烈的肾毒性嘛。虽然它的工艺没有菊霉素了，但是有菊霉素同类的物质，所以你就知道传统食品它的风险不可控就在这里，就是它一个非常复杂的物质中间可能有几百种上千种物质，那么这几百种上千种物质里头，即便有某一种物质可以让你获益，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里头有很多其他有可能让你受害的物质。那你吃这个东西，你不但疗效是可疑的，更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受到一个未知的潜在的不可预测的风险。其实这是我觉得这个小林制药这个新闻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点。而且啊，大家也不要认为这件事情只发生在日本啊，在中国啊，实际上红曲蜜也被广泛使用啊，不光是我们的传统食品中间广泛的使用红曲蜜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有一款药物啊叫血脂康，这血脂康大名鼎鼎，现在还在市场上卖，而且是中国的医保药物名单里面的啊。这血脂康实际上跟这个红曲蜜降胆固醇的这个药物异曲同工啊，它也是宣称啊，这个红曲蜜中间的那个他汀类物质可以降低胆固醇嘛，所以它就把这个红曲蜜加工了一下，搞出来的一个物质叫血脂康。这血脂康还获得了国家科学进步这个奖啊，然后呢，这就进入到了中国的医保。但实际上这个血脂康呢，它的药物的这所谓的这个疗效非常可疑，但是价格会卖得很贵啊，它是正常的洛伐他汀的好几倍。但你看在中国这也是跟日本是一样的啊， 这血脂康当年曾经想进军美国市场啊，但是美国市场对这东西管得很严，所以他一开始啊想以这个膳食补充剂的这么一个名义进入到美国市场，结果后来被美国 FDA 给警告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 FDA 就认为你这个血脂康里面所拥有的红曲米里头含有他汀类物质，而他汀类物质呢属于药物，所以你就不能以膳食补充剂的方式进入到美国市场，所以就给他公开警示，让他全部退市。后来在2008年吧，这血脂康当时雄心勃勃啊，认为他们就可以打通 FDA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药物的通道啊，所以呢他就在美国申请了药物的临床试验，哎，申请了二期临床试验。那你想想，如果要通过 FDA 的这临床试验在美国市场大卖，那就赚大发了，对不对？中国所有的药企，中药药企啊，都想通过 FDA 进入美国市场啊。但是他们搞了这个二期临床试验呢，100多人的一个试验，做完之后呢，他们就没有搞三期了。为什么？结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肯定是所谓的效果非常不乐观，完全没有必要再进入到三期了。所以这就是中国血脂康啊在美国冲击 FDA 的一个可笑的这么一个故事啊。由此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可以再次跟大家讲，就是所谓的这些血脂康也好啊，包括这个红曲米降低胆固醇也好啊，其实都是利用人们对传统食物对传统药物的崇拜，然后呢嫁接现代科学的这么某些知识啊，搞出来的这么一个可笑的畸形儿。因为现代药物就是从红曲米里头提炼出来的洛伐他汀，所以他们就把这东西包装了一下，让它再降低胆固醇。但殊不知，你其实你就让他们直接吃，未见得有效。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青蒿素，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青蒿素的确是治疗疟疾非常有效的药物啊。但是，你如果直接要那个黄青蒿，直接让人吃的话是没什么用的。为什么呢？药物含量太低，你必须到一定浓度才能会起作用。所以你不要认为这原料就是能够提起现代药物的这个原料，你直接吃了就有效果，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观念。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潜在的不可预知的风险，实际上是你远远想不到的。说到这最后的，我还要再讲一点，就是中国人呢普遍对日本的这个保健品市场啊有一种啊莫名其妙的崇拜。很多人到日本来啊就买这个日本的保健品，尤其是日本的药妆店嘛，在药妆店里卖了很多 OTC 的这个药物嘛。其实啊，尤其是对这种所谓的这个功能性食品，也包括日本的 OTC 药物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你就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药叫龙角散，好多中国人来了日本之后必买龙角散，就治咳嗽的。其实这龙角散里头什么成分呢？就是甘草加上苦杏仁加了一点桔梗，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国很多中药里头也有这些东西啊，而且疗效也可疑啊，而且苦杏仁本身也有毒啊，但是呢很多中国人就信。要我说日本的食品我觉得监管水平确实很高，但是日本的功能食品，也包括日本的保健食品，也包括日本的这些所谓的传统的汉方药啊，其实啊也就是那么回事，千万不要迷信这些所谓的这些功能性食品，也包括这些日本的这些汉方药啊。说好一点就没什么功效，就是个安慰剂，说不好一点还真就有很多潜在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所以啊，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一方面在中国出了这个新闻之后尽快核实这个红曲米所存在的健康风险，另外一方面大家面对日本的保健食品和这种 OTC 药物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啊，不要随意的对日本的这些食品呢进行简单的崇拜，然后呢莫名的再去抢购啊，去购买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传统食品也好，对这种传统的药物也好，也要放弃对那种所谓的那样一种那种崇拜心理，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获益的就是现代科学的药物。除此之外真的崇拜这些传统的食品传统的药物没有什么任何必要。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